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会同盟友还有国会当中两党接触之后，等待适当时机才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另外，拜登总统2月2号星期二与民主党参议员会面，商讨新冠疫情纾困案。拜登在星期一已经会见了10位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二下午的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拜登总统已经同多国领导人通过电话，几时才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对此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将战略性的处理与中国接触。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我们应对中国的手段，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当然是战略性的，我们正在努力是要确保透过有力的立场来处理这个关系，包括同我们的盟友接触的时候，在过去就职10日之内已经同各国领导人通过电话，这些通话将会持续，同时都将会与国会当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接触，讨论未来方向。在美国参议院即将就是否确认拜登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吉拿雷蒙多进行投票的前夕，20余名共和党众议员要求在他澄清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之前暂停对他的提名进行确认。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预计星期三2月3号对雷蒙多的任命进行投票表决。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麦考尔与20名众议员一起要求参议院暂停确认雷蒙多的任命，直到拜登政府澄清他的出口控制政策为止。罗德岛州州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将会对中国采取坚决的立场。他说，针对北京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会采取全政府式的方法予以大力反击。路透社星期二2月2号援引5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独家报道说，中国黑客嫌疑人去年借助太阳风公司制作的软件的某一个缺陷，入侵了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报道说，两名得到这件案件信息的简报人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最近发现美国农业部内的联邦薪资处理机构国家财务中心是受到影响的组织之一，这样加剧了有关成千上万联邦政府雇员的数据可能泄露的担心。涉嫌为中国黑客集团所利用的这个软件缺陷，不同于美国指责俄罗斯政府特工用来侵害数据时所利用的太阳风软件缺陷。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舆论管控进一步收紧，中国的自媒体营运商和公众号作者近日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相关信息之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据香港和台湾的传媒报道，中国互联网管理机构网信办1月29号召开全国视频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热搜、热榜等存在的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12港人案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任全牛的律师执照被吊销，这个是继该案的另外一名代理律师卢思慧被吊销执照之后发生的另一宗类似事件。12港人案所指的是12名香港年轻人去年8月在乘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捕的事件，涉案12名港人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任全牛律师星期二2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的律师执照当日被荷兰司法厅吊销。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2月2号签署3项关于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旨在扭转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强硬移民政策。然而共和党议员发出质疑，认为此举将会导致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对美国的边境带来灾难性影响。其中一项行政命令将创建一个特别工作组，允许在特朗普零容忍政策下被迫在美墨边境与父母分离的儿童与家人团聚。这些儿童的父母不再需要好似特朗普时期咁样留低喺墨西哥国内等待可以入境美国等待移民程序。拜登喺星期二发出推文称，历代移民让美国更强大、多样化
是美国的最大优势。今日我采取行动重建强化美国的移民体系。早在竞选总统期间，拜登的竞选广告之一就是曾经承诺就任第一日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好像电影《未来报告》当中的中国版的另类现实在中国出现，这个就是大数据预警，究竟是有没有用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中国的高官发表演说呼吁美中两国重回合作互赢，但是美国学者认为这些只是老生常谈，无新意。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中国的抗疫绝招和人类文明之间出现的反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世界各地正在和100年来未见的瘟疫苦斗之际，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可以说是别水一格。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为了防疫而禁止本国公民返回国家，并且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批评者说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为很多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亦由此向全世界呈现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和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约2019年12月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武汉大爆发，并且随后扩散到世界，酿成了百年未见的公共卫生大灾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1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半，世界各国总共有将近220万人死于疫情，1亿252万多人感染病毒。在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这场全球百年不遇的大疫情当中，中共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堪称令人惊讶，令人恐惧。这就是这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从疫情出现之初，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当地，并且进而将疫情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最佳时段。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并散布误导性信息，酿成疫情大爆发，进而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世界性大灾难。到疫情爆发之后采取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到最近疫情再度反弹之后采取的封城措施，中共当局对待中国人生命从尊严的做法，不单止令到文明世界感到震惊，而且亦都令到中国公众苦不堪言。但是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以及听信中共当局宣传的人说，虽然中共当局的防疫抗疫措施有些缺点，但是无人可以否认中国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抗疫成就，无人可以否认这种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度活力回归。这些不单止给了中国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亦都给了世界经济带来了福音。因此中共当局应当为成功地控制疫情得到称赞。但是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看起来，中共当局主导的防疫抗疫并不值得称赞。中共当局最初的隐瞒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祸害全世界，当局最初的一刀切的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其中包括不准疫区的人外出就医，包括报道疫区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最近被判重刑，包括为了防疫封堵染病或者被怀疑染病的人的门窗，甚至将病患者的 子女封在房间里面活活饿死。李慧东表示，撇开上述这些惊人的所谓防疫做法不说，单单就所谓的防疫效果成果成效来看，中共主导的防疫也都没什么好的称赞的。他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好称赞的，有的效用不在于这么残酷的一个都不准进不准出，有效不在于这个地方，有效在于同台湾以及新西兰一样的方法。李慧东在这里所提到的台湾和新西兰的有效的防疫抗疫，是指这两个民主政体的防疫抗疫措施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公认的成功。在世界各国穷于应对疫情之际，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两个民主政体是通过政府基于专家意见采取的有效应受的措施，和全体国民积极配合而取得了防疫抗疫的令人羡慕的成就。但是中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由于种种原因，显然对台湾和新西兰的防疫成功感到不舒服。他们指出，在世界急需参考和推广台湾的成功经验之际，中国当局操控世界卫生组织，激力打击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参与。在新西兰防疫成功受到世界各国羡慕之际，中共当局宣扬从新西兰进口的冷冻牛肉之中发现了新冠病毒。截至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的共识就是，所谓的冷冻食品可以携带并且传播新冠病毒的讲法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面是非常讲政治的，为了讲政治，习近平以为首的中共当局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的专家见解，悍然宣扬进口冷冻食品携带并且传播疫情的病毒，亦都可以不理会世界各国专家的见解，悍然从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的俄罗斯进口猪肉，从而引起非洲猪瘟，给了世界头号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国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致命性的疫情，世界各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防疫的措施。在世界各国推出的严厉程度不一的防疫措施和居家令之中，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那个就是需要外出寻求医疗的人不在居家令的限制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就在世界各国当中别具一格，中国各地当局推出的封城令多数是一刀切，它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使到疫区的人几乎不能够到外地寻求医疗，即使是他们的病情危急亦都不可以。此外，中国政府还是全世界唯一的公开阻拦在外国的公民返回中国以避免病例输入的国家。为此，中共当局在先前采取的严厉限制海外公民回国的五个一政策，就是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个国家的航线只能够保留一条，而且每条航线每个星期运营的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够保留一条，而且每个星期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基础上面再推出由驻外使领馆掌握决定公民归国资格的健康码的做法，即使没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特别批准，中国公民就不能够返回中国，即使是他们在国外生活无着，即使他们在外国患病但并没有医疗保险，导致他们倾家荡产亦都不能够回国。较早时，中国一位老年的公民的家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报告说，那位老者在中国发布限制公民返回中国的五个一政策之前，去到美国夏威夷探亲，在那里患病，因为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又不能够回国，导致该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积累的医疗费用足以使到他倾家荡产。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有家贵不得，继续在美国积累医疗费的账单，导致老者本人和家人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在英国的一个年轻留学生报告就说，他本人幸运经历说，他因为中国实行了五个一政策而不能够如期返回中国，因此他在英国的留学生签证过期，他在英国逗留失去了合法身份，也都失去了他在英国的医疗保险。但是他的隔膊因为意外事故烫伤，他没办法不求助英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并且向他们承认自己在英国逗留签证过期。令到他感觉到意外和欣喜的就是，英国的公共 衛生醫療機構仍然是被他迅速安排了免費的專業救治，但無論如何，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截至目前在疫情防控問題上面的所謂成就還是明顯的不可否認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一度基本回復正常，中國的新出現的病例亦都一度幾乎近清零，這些就是使到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很多的人陷入迷惑並感到難以評價中共的非人道的防疫抗疫的措施。多年研究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學者，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疫情從中國爆發並且養成百年不遇的世界大災難起，就一直在度密切追蹤疫情的發展以及各國政府疫情的局舉措所引起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的問題。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確實有些人會對中共野蠻的防疫措施取得的所謂成功感到難以評價，感覺不好或就好，但是亦都不可以講壞，但是對全世界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問題其實是很清楚的，大家都不糊塗。胡平說毫無疑問，北韓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數目確實是相當低，那裡就有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他們有多少人羨慕呢？有多少人認為應該學北韓呢？他想想這種人一定是非常之少的，可見大家在如何抗疫的問題上面對中共的這種不惜一切代價的做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否則大家就要向北韓學習，將北韓當作榜樣。胡平指出，全世界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在防疫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糊塗，是因為他們對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野蠻這樣的根本問題並不糊塗。胡平舉出法國已故的學者福柯在他的名著《規訓與懲戒》之中簡述的歷史為例，17世紀末法國頒布的命令規定一個地方發生瘟疫的時候應當採取怎樣的措施，其中包括要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和郊區、嚴禁離開疫區或者處死。規訓與懲戒這本書還提到了300多年前的法國為了控制疫情，將疫情城市分成若干區，每區由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街道居民的行動，誰都離開了自己的街區就要處死，所有人都必須留在屋企裏面吃喝，由當局安排，總之每個人都要在一個規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要受到監視，一切要在當局的掌握之中。胡平說，中共的支持者和中共的宣傳機器聲言其他國家應當抄中國疫情防控成功的作業，但是人家法國早在300多年前作業就已經做好了，現在擺在那裡，今天的法國人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中共當局不斷強調要講大局做大事，防疫抗疫眼下就是中共當局大講的大局和狠捉的事，在批評者和觀察家看來，中共當局為了採取了令世界各國公眾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惜一切代價的防疫的做法，確實取得了令人難以承服的成就，但是胡平看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他說這種對照，一個是跟北韓的對照，一個是將300年前的法國和300年之後的今日的法國的對照，他覺得可以得出一個很明白的結論，這個就是大家對所謂的不惜一切的代價的抗疫防疫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在最新一波的疫情出現之後，中國當局為了防疫而採取的種種封城封省的措施在中國公眾當中引起了強烈的批評，吉林通化突然封城導致30萬居民陷入斷糧斷藥的困境，河北封城一個得了急病的河北的小哥被北京醫院拒絕救治，在這些嚴酷的防疫的舉措導致一些觀察家提出中共的這種做法所依據的思路同養豬業對付豬瘟的思路類似，這個就是遇到豬瘟無論豬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就講中共的做法亦都是不管疫區人民的死活先控制住疫情再講。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對這種將中共的防疫同養豬業對付豬瘟的做法相提並論的講法表示非常不以為然。李偉東認為這種講法過於極端、過於片面，因為眾所周知中共當局根本就沒有好像養豬業遇到豬瘟就大規模宰殺豬一樣這樣宰殺人。李偉東說，此外 中國嘅疫區嘅人有醫療嘅需要，亦唔係唔能夠喺疫區得到治療。河北咁樣嘅疫區有充足嘅醫療嘅資源，即使係有人需要疫區之外需求治療被阻擋，嗰啲亦都係個別嘅現象，並唔係當局有意要俾人死喺疫區之內。胡平認為喺控制疫情嘅時候，中共當局確實係並冇好似養豬業大規模宰殺豬以控制疫情一樣大規模咁樣殺人。中共畢竟當局亦都會算經濟帳，大規模殺人經濟上面並唔划算，而且中共政權確實需要有人嚟到做嘢，有人繳税先至能夠繼續維持生存同運轉。胡平認為，從另外一方面嚟睇，中共應對疫情嘅思路同養豬業應對豬瘟嘅思路係高度相似，乃至高度嘅雷同。佢話呢啲兩件事一樣嘅地方，就係都唔將對方當作有尊嚴嘅生物嚟到睇。翻回到人嘅問題，現時佢防疫嘅辦法唔係將老百姓都殺咗，只係採取不近人情嘅隔離嘅措施。胡平又話，中共當局採取嘅嚴酷防疫措施只是適用於普通的民眾，不適用於高官及他們的家屬。中共權貴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亦都有最大的自由。西方國家的總統、首相、部長都有感染的，但中共的高官並沒有感染的。他們即使是被了病毒感染了，亦都會得到最好的治療，而且不會受到封城令的限制。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小報《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嘅將中國當局採取嘅嚴酷防護措施比作係壯士斷腕。胡平話：從各種意義上面嚟講，呢種壯士斷腕嘅防疫思路同養豬業撲殺豬嚟到控制豬瘟嘅思路別無二致。佢嘅思想基礎只係唔將每一個人嘅生命當作獨一無二嘅生命，而係當作可以任意取捨嘅數字。截至目前，面對百年不遇嘅，到目前仲係睇唔到盡頭嘅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世界各國政府嘅作為同不作為取得咗各不相同嘅結果。究竟係邊一種做法、邊一種政策更為有效，更加令到公眾感覺好？各國疫情死亡人數同死亡率到底係點樣呢？各國政府乃至公共衛生專家同傳染病嘅專家、統計學專家對呢啲問題仲係喺度探索當中。一啲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的防疫措施最為嚴酷、最不講人道。中國地方當局為了防疫，僅是封堵被認為是感染病毒的人家的門，就有鐵鏈鎖門、木板釘門、焊窗、焊門、沙石堵門等多種在觀察家看來是害人聽聞的做法。這種防疫的措施亦都給了各國主政者和各國人民帶來道德的難題，那個就是是否可以用非人道的方式來到追求人道主義的目標呢？中國政府以及中國政府的支持者一直在這裡以公開和私下的方式暗示或者宣示中國的做法雖然引起非議，但是中國取得的防疫成就是不可否認的。人權首先就是生存權，看看美國空嗌人權，疫情死亡超過40万，而且死亡人數仲喺度繼續快速上升當中，呢啲係明擺住嘅可無可爭議嘅事實。其他國家冇權對中國說三道四，中國國內外嘅人亦都冇權為中共為中國人民謀利益，就係保障人民最大嘅利益說三道四。一些觀察家指出，中共當局之所以在一年之前推出非人道的封城的措施，在一年之後疫情反彈之際重新製出非人道的封城措施，就是因為中國國內外對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並沒有多少嚴厲的譴責，很多中國人甚至亦都以公開和私下的方式表示認同中共的這種不人道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畢竟行之有效，無可厚非，因此中共才會一再有恃無恐，甚至是驕傲地採取這種殘暴的做法。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民主黨主席王君濤對美國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上述觀察家的看法大概是不錯的，在他看來70多年以來中共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關心公共利益的人、關心基本人權的人進行無情的打壓，這樣就造就了一個對中國人來說十分明顯亦都十分切身的惡果。王君濤說，中國公眾養成了一種心態，就是對公眾利益漠不關心， 對其他人的死活亦都漠不關心，因為關心這個實際上會影響自己存在和發展。他就這樣想，看到那個弟弟的事情，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心裏面不會感到舒服，可能還有一部分感到十分之氣憤，但是他們不敢管，或者是都管不到。王君圖又指出，中國公眾之所以大都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乃至認同中共的防疫做法，亦都是因為中國公眾被中共的誤導性宣傳所迷惑，錯以為外國尤其是美國的疫情使到美國變成了難以令人忍受的地獄。中國公眾不知道即使在美國的疫情重災區的紐約，公眾的生活仲是基本如常，公眾的基本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並沒有受到多少的限制，只是大家現時都變得更加小心，要遵守社交距離之類的規定。總而言之，美國或世界任何文明國家都沒有中國的那種為了防疫要忍受監獄般的生活的情況。學者胡平亦都承認，中共當局之所以以反覆敢於並且樂於採取不管具體個人死活的防疫的手段，並且會在可見的將來繼續採取這種將人不當人的手段，確實是與中國人的基本人權理念缺乏有一定的關係。他說很多人就是中國人和華人不將其他人當作有一個人這樣的尊嚴來到尊重，多少接受這種的想法，至少是對這種想法不是那麼反感，才會有這種這樣的狀況。在胡平發出上述感嘆的同時，中國一位網民因為家人遭受他們所說的非人道防疫措施待遇痛定思痛，從基本人權的角度向中國公眾提出了餘下的討論題，就是第一，在非疫區實施封閉式管理作為防疫的措施，以犧牲公民權利和正常生活作為代價換得的是什麼呢？投入和產出如何比較呢？尤其是在醫院這樣的重要公共機構。第二，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防疫措施越拉越緊，調整和修改的依據是什麼呢？各地管理措施是否有通過民主程序，或者從法律上面是否有據可循呢？第三，就是政策制定實施之後和基層的情況是否有磨合期呢？如有建議和求助，該通過何種渠道，如何保證有效解決呢？在中國社交媒體豆瓣上面發表的這個討論題目已經被禁止回應，原先的回應就被全部隱藏或者刪除。熟悉中共網絡輿論控制的人來說，中共當局並沒有刪除上述的討論題，已經是格外開恩了。在中共當局採取的嚴厲防疫措施令文明世界感到震驚之餘，因為職業原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華人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當局要中國人吞下防疫抗疫的苦藥，猶如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裏面的殺人犯潘金蓮用毒藥毒殺丈夫武大郎。這一位華人在回答美國之音書面提名的時候寫著，好像金蓮喂大郎藥一樣，大郎先將藥吃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當局目前對中國人民用的金蓮妙法，中國人民就是大郎，已經沒有氣力講不了。但是中國國內外觀察家大多數都認為，在中共嚴酷統治下的中國人富有幽默感，尤其是富有黑色幽默感。近日有中國網絡間流傳的諷刺中共當局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的段子為證，就是衛健委高風險的要隔離，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低風險的沒事。而三成就是說高風險的不要回來，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加居家隔離，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城市裏面就說高風險的不要回家，中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再加集中隔離再加居家隔離，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加居家隔離。而你裏面呢就說高風險的不要回來，中風險的也不要回來，低風險的要核酸測試再加上集中隔離加居家隔離。村裏面的人就說滾，或者是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引起太多民怨和諷刺抨擊的緣故，近日以來中共當局又通過中央當報局的報紙《人民日報》這樣的所謂的中央級媒體發布中共政府高官的批評的意見，就是防疫措施不能夠擅自加碼，層層加碼，不能夠一刀切。有觀察家指出，中共當局顯然是在玩弄毛澤東當年的老把戲， 那就是在所謂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的經濟的災難，導致餓死人的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的老部下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就只提出委員的批評意見，隨即遭受到毛澤東的無情打擊。但是毛澤東隨後又在中共黨內轉發一份下級幹部提出的與彭德懷高度相似的意見，並且號召中共各級幹部話講實話報實情。但是中共各級幹部眼睇住彭德懷的下場，沒人敢講實話報實情，更加不敢對毛澤東的無目的的指揮提出批評或者反對生產大躍進運動。於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繼續進行，中國幾千萬人在毛澤東如此製造的災難從人造大饑荒之中餓死。1962年1月在大饑荒過後，毛澤東含糊其辭地承認他犯了錯誤，但是他提拔的新國防部長林彪就在當時舉行的中共7000人幹部大會上面就發表講話，聲言先前中共犯的錯誤，包括大躍進的錯誤，都是下級幹部並沒有能夠正確的執行毛澤東指示造成的。林彪隨後就成為中國第二號的權勢人物。到了2021年1月，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在關注中共高官和官方及媒體有關不能擅自加碼、層層加碼、不能一刀切的講法，究竟是習近平為了給自己打掩護，抑或是習近平當局確實是有意識到了截至目前的中共防疫措施確實是非人道並且受到文明世界的鄙視，因此不應當繼續堅持。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級別最高的外交官在星期二呼籲美中雙邊關係返回可以預期和建設性的發展軌道，但是他同時強調中國的紅線，又警告美國不應該干涉中國內政。美國的部分學者認為這些論調並沒有新意，難以對改善雙邊關係或者重啟對話產生實質的作用。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晚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視頻演說時說，中國願意同美國一起推動雙邊關係沿著不對抗、不衝突、互相尊重和合作互贏的軌道發展，又說要構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相處模式。这个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拜登总统就职之后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表公开演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处于两国在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双方在经贸、科技、香港、新疆、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几乎各个领域都存在摩擦和冲突。杨洁篪在他的讲话当中将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华采取的强硬政策，又指这种政策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有损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利益。杨洁篪说希望美国超越大国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同中国一起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楊潔篪又呼籲拜登政府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濫用國家安全概念。他說兩國可以在氣候變化、經濟復甦、應對新冠疫情等方面合作，探討如何去完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楊潔篪在演說當中說中國不會尋求挑戰或取代美國的地位，無意劃分勢力範圍，但他又強調中國會捍衛本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他說中國從不干涉美國內政，美國應該要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又指美國應該要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他說這些議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嚴是碰不得。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認為楊潔篪的講話和過去幾日來中共其他官員的表態並沒有任何不同，都是老生常談，並沒有令到美中對話向前邁進一步。戴博說美中關係早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從楊潔篪的講話來看，北京還停留在七年前的不衝突、不對抗、新型大國關係這一類的思維模式，而且中國將美中關係面臨的問題和摩擦都歸咎於美國方面，看不出任何反思和自我批評。戴博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是被批評美方亦批評中方，但是中國方面呢就並沒有自我批評，只是批評美方，給美國人的印象就是或者中方缺乏誠意，或者根本就不會聽美國方面擔心的中國的政策，又或者是沒有任何新的思想。中國他們說要有新的對話機制，但是以這些中國方面的態度作為基礎，很難有一個建設性的對話機制。而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漢學家林盤瑞亦認為，楊潔篪的演說都是一些陳腔濫調。他說這些說辭可能會說服到有些人，但是一般的美國人，例如學者、媒體人和商人，但是他們只要了解一下新疆和香港所發生的事情，就不會吃共產黨那一套。林培瑞说，共产党的诺言不值钱，只能够具体行动兑换具体行动，不能够具体行动兑换诺言。林培瑞认为，杨洁篪所讲的美中关系，充其量只是美共关系，亦即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和拜登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够代表广泛意义上的美中关系。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国的高层官员近日不断释放一些希望美中关系重启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上礼拜就呼吁华盛顿采取行动修复美中关系，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中国官媒采访一阵就呼吁美国要采取积极同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又表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是严重错误。在杨洁篪发表演说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电视台 MSNBC 独家专访时话，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但他又表示美中关系复杂的，既有敵對和競爭，亦有可以合作的方面。布林肯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做法，並且指責中國在新冠疫情方面缺乏透明和坦誠。但是在被問到是否要中國為疫情付出代價問題的時候，布林肯並沒有直接回答，而只是表示要對疫情有全面的了解，確定責任，並且防範再次發生。拜登政府表示將會以戰略耐性去尋求和北京打交道的新方法，正在对相关对华政策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并且同盟友和伙伴协商。虽然拜登政府仲未明确对华政策，但是新政府睇嚟维持咗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啲对华立场，包括认同中国喺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咗种族灭绝同反人类罪，强调对台湾嘅承诺坚如磐石，并且会为维护台湾海峡以及整个地区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一只手嚟拍唔响。拜登時期的對華政策和美中關係走向，很大程度上亦取決於中國方面的姿態和行動。戴博說，他目前對於美中關係看不到樂觀的發展，他認為中國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地緣政治較量的大目標，還有國際國內行為不會變。他說如果這些因素都不改的話，美中關係不會好到哪裡，而是會出現一個全球全面競爭的關係，走向對抗的關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欧美的研究学者说，新疆的高压监控系统已经用在中国其他的各地，大数据预测预警策略成为中国公安部门侦查和执法宣传当中的一个热词，但是引发的效用和道德问题亦颇具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改编自1956年同名小说的影片《少数派报告》当中，警方同具有先知能力的超能力人类合作，在罪犯实施犯罪之前就将他捉拿归案，让重罪彻底从社会上消失。研究人员说，在监控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的帮助底下，这种被称作为预测性警务的做法正在受到中国各地的公安以及政府部门的推行。中国政府在新疆监视通讯、港设监控设备，这个主要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监控科技组成的天罗地网，引发了全球的关注。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新疆以外的中国其他很多个地方，和新疆类似的监控方案亦都广为使用，而且是多元化。在新疆之外，各地政府的监控策略是不拘一格，其中预测性警务的做法引人关注。在这个执法理念的目标是让侦查人员在犯罪发生之前就预知并且阻止它的发生。早在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作出有关加强以及创新社会治理的指示，特别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要求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
2018年，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就智慧警務建設作出部署，並且提出公安大數據的戰略，聲稱大數據是公安工作戰鬥力生成的新增長點，要求各地着力提高預測預警的能力，精確地打擊能力以及動態管理能力。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部門的一份採購招標文件似乎是揭露了中國公安以大數據預測預警策略的部署方案。這一份發表在2017年預算為1465萬元人民幣的招標文件顯示，當地公安部門已經將涉恐、涉暴等人員錄入重點人員庫，因此可以根據有監督學習的方法，以這些已知重點人員為訓練的樣本，訓練一個分類或者預測的模型，對所有的人員進行分類以及預測，找到潛在的涉恐、涉暴等重點人員。這份文件將這個大數據分析功能稱作為是涉恐涉爆人員預測模塊。預測性警務是中國借助大數據分析、雲計算、人工智能工具推廣的智慧安防、智慧公安社會管控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政府說，提高公安預測預警預防能力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不過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質疑預測性警務對改善社會治安的作用。北歐法律和社會研究期刊在2020年刊登的一篇題目為是公安的集權夢，預測性警務在中國的分析論文結論指出，中國預測性警務路線要想真正達到降低犯罪率的目的，還是要面臨著很多體制問題的阻礙。宣傳價值可能是中國建立這種犯罪預防體系的最重要的目的。而與此同時，當局強調預測預警真正針對的目標是持不同政見者、訪民以及一些弱勢群體。論文的作者德國科隆大學中國法律文化系研究員講師丹尼爾斯普里克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犯罪統計數據經常是歪曲以及是帶有偏見，因此難以判定預測性警務是否幫助社會改善治安。斯普里克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刑法以及司法制度改革，但是他並未完全否定中國大數據預測預警戰略在預防犯罪當中起到的作用。譬如公安機關可以利用大數據來防範電信詐騙，但是一旦警務的網上邊轉到網下，人工智能預測預警存在著大量的偏見，無法編織出罪案的確實的途徑。斯普里克表示，談到街頭犯罪以及網絡世界根本是沒有罪犯的時候，情況是就完全不同，你必須要將街頭巷尾採集的數據從輸入機器，這個是很困難，因為這些數據生成永遠是偏見的產品，因為就連這些算法編程的人都帶有偏見，因為他們使用的是以前已經有的數據，或多或少受到了這些數據的影響。大家有一個講法，就是垃圾進垃圾出，這個是中國絕對的一個問題。斯普里克強調，中國政府最關心的似乎不是為了研究如何利用大數據的科技增強解決實際的問題的能力，而是大力宣傳安保工作當中的科技投入，目的是為了提高公安部門的正面形象，進而加強政權的合法性。斯普里克表示，預測性警務的運用展示政府是在盡最大的努力創造出很多的成果，用市場上面能夠獲取的最現代化的手段，讓公眾有一種的安全感，以及治安有效的感覺。所以這種預測性警務在很大程度上面是一種幕前的遊戲，後台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不知道。預測性警務的道德和倫理問題亦都廣為詬病。數據隱私問題專家、加拿大全球隱私與安全設計中心的執行總監卡沃基安對美國之音說，預測性的警務是充滿了誤報，不是一個可以準確檢測任何東西的方法。卡沃基安表示，這個是完全不道德，因為它不是建立在任何現實的基礎上，只是對某些行為作出假設，然後將它實際的應用到人身上。卡沃基安說，但是你不能夠是這樣做，你需要證據，需要合理的依據， 當你有合理的依據的時候，你就將它交給法官。如果你能夠說服法官，你才能夠拿到搜查令，令到你能夠去收集信息。但你這些都是必須要採取的一系列步驟，預測性的警務並不能夠做到這一點。有關人工智能在警務以及偵查工作當中的運用，在西方有很多的倫理的問題的爭議。民權活動人士認為人工智能的算法的訓練容易參雜偏見，令到機器區別對待少數族裔的人士，令到他們更加容易成為執法針對的目標。斯普尼克說，在預測性的警務的道德問題討論當中，他不想強調任何中西的方的意願對立，但是他特別要指出，中國的司法體系所欠缺的，無論是機器出錯還是人工誤差，警方受到的問責程度遠不如西方的民主國家。斯普利克表示，中國缺乏一個可以真正向政府施加足夠壓力，迫使到政府追究警察的責任的公民社會。當然，缺乏一個同政府樹立的公民社會是中國一個體制的問題。這個就是為何中國的預測性警務或者是多或少會產生更多的誤報，而這些誤報不會導致在西方國家會出現的那一種的社會醜聞。在美國預測性警務實驗當中，亦都出現過很多的誤報，再度激發了整個的族裔的偏見問題。但是美國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全國有色人種協會之前打頭陣提供支持，中國是沒有這樣的協會，特別是沒有具備是足夠力量來支持這些最有可能成為這種誤報受害者的人，那些已經是被邊緣化的人，譬如是農民工、吸毒者亦或是街頭小販，不是中國人不在乎，而是中國缺乏這種內在的問責制度。中國警方近年來在 G20 峰會等重要的國內亦或是國際活動舉行的時候，擴大通訊監控，加大對訪問亦或是意見人士的打壓，這類的報導已經是屬屢見不鮮。斯普利克說，從當局維穩的出發點來看，預測性警務或者是一個有效的工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疫情最近在中國部分地區爆發，不幸中招的部分感染者因為他的個人私隱信息被泄露，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還要承受外界歧視甚至網絡暴力。中國部分城市日前流出的報告當中披露說，隱去確診病例的個人信息受到普遍的肯定，但是觀察人士強調，中國需要有一個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政權，有相關的法律才可以保障中國人民的權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
被中共當局自許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國的河北、吉林、黑龍江等一些地區相繼爆發了新冠病毒疫情，中國當局為了控制疫情爆發地區的蔓延，如臨大敵，安圖索契，又啟動了類似去年武漢封城的做法，強行將河北石家莊市、藁城區、新樂市、瀛台南宮市、黑龍江遂化市、黃灰縣、吉林通化市、東昌區、北京大興區、天宮苑街道、融匯社區列為疫情高風險的地區，對這些地區居民的出行實行嚴格的封閉管理，進出疫情區域的交通停擺。世紀新冠病毒大流行應人不寒而栗，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在中國一旦某人不幸中招染上新冠病毒，不單止要面對病毒帶給身體來的損害和折磨，還可能要承受個人隱私信息被洩露而受到的騷擾，甚至網絡霸凌，以及可能喪失工作和收入的多重打擊。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日前報導，河北石家莊市藁城區曾村鎮小個莊村的一位34歲的男星大貨車司機，1月13日在核酸檢測結果陽性之後，就面臨這種多重的打擊。報道說，令到這名大貨車司機意想不到的就是，從14日開始，他陸續接到從河北、內蒙、山西等地打來的100多通的電話，詢問他的個人信息以及曾經去過的地方等有關的情況。他的表弟作為一個密接者，亦都接到幾十個類似的電話， 令到佢感到困扰或者系惧怕嘅就系佢同表弟嘅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个人信息系如何被扩散到微信聊天群里边嘅。佢觉得自己规规矩矩生活咗30多年，就好似通缉犯一样被挂喺网上面。一位大货车司机在担心新冠病毒的同时，更害怕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之后会被不法分子拿去做坏事，而且谈病毒色变的货主亦可能会因为他患上新冠病毒，即使治愈之后亦可能在拉货派护士疏远他，甚至歧视他。无独有偶，好似呢名大货车司机一样，去年12月7日，四川成都一名20多岁的女孩赵某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當地政府在8日公布了他的行程的軌跡，但是並不知道是出於怎樣的心理和動機，有人將這名女仔的姓名、年齡、身份證號等的信息公布在網上。由於該女仔在過去14日曾經去過公園、美甲店、麻辣湯的餐館以及幾家酒吧等多處，因此招致一些人在網上的言語暴力苛責他的私生活，咒罵他的家人。美國人道組織人道中國主席共同創辦人周峰所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共威權的統治之下，人民並沒有尊嚴、自由和隱私，人民的人身安全、財產以及名譽都可以被任意侵奪。當局以防止疫情傳播作為藉口，更是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民的權利。他說中共以所謂公共衛生安全的名義剝奪人民的自由和隱私，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肯定是不能夠被接受的，亦都完全行不通的。他說無論是瘟疫抑或是其他的事件，政府可以用任何的名義來說這些是很嚴重的事，為此可以犧牲一切，不惜一切代價來到踐踏老百姓的名譽、隱私、財產。北京知名的人權活動人士胡佳說，中國當局在世界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措施最嚴厲的國家，以壓倒一切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國當局採取的這種極端的做法，在10多億人口的中國的確是很有效，但是中共當局為了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所採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法治、尊重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權利，就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胡佳說，中國採取的所有的這些措施，在行之有效的過程之中，要探討需要法律授權，這些其中有很多可以人性化、柔軟化的東西，包括對隱私的保護。胡佳又說，在探討尊重人民權利問題的時候，當局要加大改進措施，在抗擊疫情的過程當中配套保障人民的權益，不能夠被人因為配合防疫而感受到其他的痛苦，包括在個人隱私信息被泄露之後被社會廣泛歧視的痛苦。中共長期以來為他的威權統治的體制辯護，在新冠病毒疫情應對上面更加是這樣。中共官方媒體大肆宣揚以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如何領導全中國抗擊並且戰勝疫情，以此突顯他的體制的模式所謂的優越性，但是對於應對疫情期間中國人民自由、隱私、財產權利受到侵害的事例就閉口不談，企圖以疫情控制的成功掩蓋侵犯人民權利的事實。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說，中共以他控制住疫情的成功來到彰顯他所謂的中國威權統治體制的優越性，是企不住腳的，亦都是不能夠自圓其說的。他說包括台灣、新西蘭、南韓在裏面的民主體制在疫情控制方面亦都做得好，他們的疫情應對措施才是其他國家應該抄的作業。他說在疫情防控上面做得好好的這些國家並沒有發生在中國出現的這種人權侵害的問題，其實這些國家才是更加好的榜樣。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時，又要承受個人隱私信息泄露所帶來的困擾、壓力和擔憂，這種新冠病毒感染者個人隱私信息受侵犯的情況似乎亦都引起中國當局的重視，在披露確診病例個人信息方面做出某一些的改善。官方媒體新華社1月24日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最近在流調報告之中隱去了病例的性別、年齡、籍貫等個人的信息，尊重了個人的隱私，弱化了病患和家人的壓力。 報道指出，確診病例的流調的訊息連住國家防疫大局，亦都連住公民的尊嚴和隱私，一旦訊息泄露，會引起網民的強烈關注和熱議，甚至可能引發對患者身心造成傷害的網絡暴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上任后没多久，建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仅存的核武控制条约延长5年，该条约计划2月5号到期，这个亦都是拜登总统上任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第一次通话当中讨论了两国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意愿。白宫在1月26号介绍这次通话内容的时候表示，他们同意让各自团队紧急工作，在2月5号前完成条约的延长。两位总统通话的第二日，俄罗斯联邦议会上议院以及下议院一致表决通过将条约延长5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条约规定美俄两国各自部署的核弹头不得超过1550枚，部署的导弹和轰炸机不得超过700个，部署和非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轰炸机的数量不得超过800个。条约的同时允许相互进行现场的检查，以核实条约是否得到执行。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约束俄罗斯核力量的唯一仅存条约，亦都是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经济。而国防部发言人阿比就表示，俄罗斯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遵守十分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保守不变并且得到延长，会极大提高美国人的安全。我被评者指出，将条约和战略武器库存的限制延长到2026年，令到两国有时间和空间来探讨新的可核查的军控条约，以进一步降低美国人面临的危险。但是美国依然清楚意识到俄罗斯构成的挑战，以及未来可能通过军控协议来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力量。拜登总统在与普京总统的通话当中，除了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外，还提到了俄罗斯几个破坏稳定的行动，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威胁，对公司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发动的网络攻击，对2020年美国选举的干预，俄罗斯悬赏杀害美国驻阿富汗军人的报道，给予俄罗斯异议人士纳瓦尔尼下毒。拜登总统对记者说，他是发现通过一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双方能够本住两国的彼此自我利益来运作，同时又对俄罗斯明确地指出，他们是对俄罗斯的行为感到非常之关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